平安啊，我是非常一个很欢喜快乐很感恩的心来介绍唐雄勇牧师师母啊。我今天跟唐牧师说啊，很多弟兄姊妹昨天已经问我了，为什么你们教会可以请到唐雄勇牧师今天主日来我们教会讲道呢？我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怜悯恩典。我刚才也是跟唐牧师讲了，因为恩典是就是不配的，是白白的啊。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呢，我是基督徒，已经是透过唐牧师的书，他的讲道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也不知道这样，后来我做了牧师啊，那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次我们是微小，但是呢神特别恩典，在特别在我们宣教年会下个礼拜就是了啊，差派他忠心的仆人，世界上很非常神重用的布道家，不是去到各个国家，美国、香港、台湾。所以我星期三接飞机的时候，我跟唐牧师说，我是很微小的啊，我别的教会请我讲道，我都不敢去的。你全世界都为主奔跑，所以我觉得他的生命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再次来欢迎唐牧师。昨天星期五星期六他的信息跟见证鼓励我们很多人我跟他的做了就都非常的蒙恩，所以我们用祷告托住好吗？神就接着他向他们往我们讲主会耶稣会快再来了，时间不多时候的重要的信息那他的团队里面还有呢他的副会长 Dr. Lin 杨杨令请 Dr. Lin 也站起来好吗？他是我认识的华人指挥家，能够一个华人指挥家指挥 Cleveland Orchestra 的，我很喜欢音乐唐牧师也很喜欢音乐哈。他就是早晨这个唐雄勇牧师的布道团多年来为主奔跑，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好吗？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唐牧师。
今天是上帝给我恩典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不配对你们讲道，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所以我感到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年轻，33岁。那一次布道的时候，罗文牧师替我翻译。你们认识罗文牧师吗？你们的牧师对不对？林道亮牧师还没有回来，那他就问这个是谁，唐崇荣是谁，几岁，他们回答说33岁。他讲到还有什么，还有解答问题，那林道亮就问说他凭什么资格解答问题，他读多少书，他什么地方毕业。其实林道亮到过我们神学院去讲过道，我也跟他谈过话。他告诉我他从前念书的时候，在希伯来人的学院里面，第一个问题问他很困难，他很紧张，所以他就预备心回答。他说你知道问什么问题吗？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讲这个，但是他说呢，请问在上帝国度里面，在全本圣经中间，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很难的问题。我现在问你，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你大概都没有想到有这种问题。但他还没有回答我，我就说公义先慈爱后，他不大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答错了，不是，因为答对了，所以他不高兴。为什么答对了他不高兴？怎么这个年轻人一答就答对了，所以他不高兴？他要让我答不出来，最后他答得了我，大大惊奇，他才高兴。我一答就答对了，所以他不高兴。然后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可能他忘记了。那林道亮呢？牧师是楼省最大的牧师，也是中国教会最被尊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个圣经的翻译里面有独特的地位在里面。那他是华人教会到那个时代中间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所以 Amplified Bible 有他的名字在里面。那个时代以前，中国教会的牧师读书读得很深的不多，所以他是第一个拿到非常高学位的一个牧师。那他到印尼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感到很幸福，很蒙恩能够得到一个大学者到我们那边教书。那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个这样大的学者到我们神学院去。想不到后来上帝怎么安排，我变成来罗省讲道，来美国带领教会。而1973年我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联合布道会是刚刚开始的。换一句话说，教会过去你是你，我是我，到73年大家联合起来举行大布道会，想不到请的讲员就是这么年轻33岁的人。所以他们很多人拼命要把布道会搞好。那这个年轻的人原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名堂，没有什么来历的一个呢无名小卒，是个普通市民。所以呢他很焦急，罗省第一次联合布道大会请的这个年轻人，他要来解答问题，他凭什么资格解答问题？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在布道会以前他要先跟我见面，表示要考考我，要认知我到底凭什么解答问题。那么呢我那以前呢已经侍奉主很久了，因为1973年离开1957年多久啊？已经26年了，57 67七七七三多少？有16年了，有16年的时间。那16年的时间呢，我已经讲了几千次，而且答问题也答了十多年了。对我来说，解答问题不是我所需要的，是听众需要的。我自己对问题解答是很敏感的，因为我就是因为发生了太多问题，决定离开基督，决定不信耶稣。那我应许上帝如果解答我的问题，我就应许到全世界去答人的问题，所以我的布道会一定有解答问题。你们昨天有听问题解答吗？有的，我看看举手看看。我昨天用一个钟头解答问题才开始第二天的聚会，昨天是见证会。那很多人从问题解答坚固信仰，这是我在上帝的应许，也是我侍奉这个特色。那林道亮牧师呢就早半个钟头来，请我也早半个钟头来。作为年轻人的牧师，我们一定要顺服老人家，所以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言下之意就要知道我到底会怎么解答，因为照我知道人家听他说，如果他答坏了，答错了，整个罗省的教会都受到影响，我们怎么收拾？这个我是听了以后呢，感到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老牧师有这样严谨而这样大的关心教会，是我们应当非常尊重的。但我也感觉到 既然神给我不必因问题解答而变成比较出名的传道人，因为人家说唐牧师侍奉中间最精彩的就是问题解答，所以我是感到自己呢有一点点把握解答问题。想不到到楼上来见了一个老牧师，差不多把我的把握全部拿掉了，因为他要问我你凭什么解答问题，我说我凭着圣经的原理解答问题，圣经的原理，不是凭着我圣经的知识，不是凭着我多多的经验，是凭着圣经的原理。他听了有一点喜欢，那么他就特别在每天讲完道以后的解答问题，坐在那边皱着眉皮，皱着眼皮呢，很谨慎的听我的问题，听到相当有兴趣的时候，他也笑起来了。听完了，他也很满意了。然后聚会结束以后呢，他一点意见都没有了，感谢上帝，表示呢考及格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识了，在美国布道比在印尼是不一样的，比在香港、台湾也不一样的，因为这里很多牧师都是大有学问的人。所以今天我听我们的牧师讲那句，我又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请到唐牧师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马上回答说，不是，不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能请到我，是上帝给我恩典可以对你们讲道。所以感谢上帝，今天的聚会上帝一定赐福，因为双方们都是在恩典之下一同见面的。阿们。你感到我能来讲道是神给你的恩典，我感到上帝给我恩典，我才能在你们中间讲道，因为你们程度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曾经碰过一次，有一个教会请我讲道，那个最有钱的、最老的、最大的长老亲自开着 Rolls Royce 到飞机场去接我，那个时候我才37岁。哇，这个大人物又有钱又有年龄又有地位，又有 Rolls Royce 汽车来接我，接到我的时候就拍我的肩膀，请上车，我们非常欢喜你答应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那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今天不提名字了。一上车他就说，我们这一次太荣幸了，可以请到你这样的一个很有程度也很有经验很有资格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讲道。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教会是 听到程度很高的教会，我不讲是他讲的，我们教会是听到程度很高的教会。那我就说，对不起先生，你请错人了。哎，为什么你这么讲？你要不要注意听啊？我说我是程度很低的，你请一个程度很低的到你这个程度很高的教会来讲道，你请错人了啊！不要那么讲，不要客气，唐牧师，大家都知道，世界的地都知道，你是一个程度很高的人。这样一讲呢，很难再讲下去了，因为高低不同嘛，就很难讲下去了。他不要客气啦，不要这样讲了，在主面前我们讲诚实话，你实在是程度很高的。我越听越感到不对了，那我说我可能不讲道。哎，你在讲什么？我说我讲我可能不讲道，变成他紧张了，这个心理战术吗？或者心理现象？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呢，这个人这样讲，这个教会一定不寻常。那我到那边讲道的时候，讲到不合他的程度，而不是羞辱主名，而且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吗？所以我说我是程度很低的，你们程度很高，你请错人，我可能不讲，我就做做见证好了。不可以，不可以，你一定要讲到，你的讲到我们也听过，也看过书，也曾经别人介绍过，你一定要讲到。好，你叫我讲到，我一上台我就先解决这个程度高低的问题，否则很难讲到。 我说听说你们教会听道程度很高，是不是？他就静静在那边看着我，他知道大概紧张的事情会发生了，所以他就瞪着我，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在台上讲呢？大家不弄成大家不好意思。那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要解决这问题。你们程度很高吗？我问第二次，他们都不回答。那我看的时候也看到他已经紧张了。然后我说，既然你们程度很高，我也不知道多高。那我知道我程度很低，那你也不知道我多低，所以我现在先考你几个问题。我就问几个问题让他们回答，回答完了我就知道他多高多低了嘛，因为考试很需要的。那么我一问了以后，第一个问题他不能答，第二个问题没有人答，第三个问题完全没有声音，第四个问题都没有声音。后来我就安定下来了。那我讲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你们程度也不多高，你们程度不多高，那我也知道自己很低，我就比他安心对你们讲道了。当然这些话有启发作用，也有使我们反省的作用。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真理上到底长进多少，我们侍奉主听上帝的道这么多，我们到底明白多少？愿上帝用他的爱吸引我们，用他的光照耀我们，用他的灵感动我们，给我们继续追求。保罗太伟大啊，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感到自己伟大。阿们。保罗真正的明白奥秘，但他从来不认为他已经得着。所以保罗说，你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在哪一段圣经？有人举手告诉我，现在考你们的程度了。保罗在哪一本书提到你们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在哪里啊？谁知道的啊？哦，你们回去再好好注意是 哪一段圣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他说，我从来不以为我是完全的，也从来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我盼望得到上帝从上面召我来所要给我的应许，给我的奖赏。所以今天我要对大家讲什么呢？我常常在上台以前要做最后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很多人早早要求你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什么，题目是什么，我是最迟也是最后做决定要讲什么的。所以很多教会莫名其妙，你违背我们的规矩，我们三天以前就要知道题目，就要定这个圣经，因为要印出来听众才知道。这是温哥华一直逼一直逼，我认为为什么这样逼迫我呢？因为我常常在最后的时候才决定讲什么，这是我的规矩。但是结果等试过了以后，发现讲的都没有错啊，是神的引导很清楚，还有很多人发现你讲的题目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什么都预备好，我是常常呢不够资格，也不大智慧，但是最后决定的常常是神的怜悯。啊，今天我要讲的四个题目，最后不知道怎么决定，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讲，是因为很难决定讲什么，就我的困难在这里。啊，我今天讲耶稣的死到底是谁做成的？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基督教的大事情啊？啊？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使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完全不同最大的原因？是不是？为什么耶稣的死是最重要？因为耶稣是可以不必死的，耶稣是不可能死的，因为他是不需要死的，因为他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 是耶稣没有犯罪不一定要死，但他死了，而且他的死啊，不是万死中间的一死，是解决万死的唯一的死。所以乃正教最大的神学家之一 John Owen 他说，耶稣基督的死是将所有的死置于死地的死。 The death of Christ is put all death to death. The death which put all death to death is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那我今天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一件事，耶稣的死跟什么有关系呢？我从六方面来谈。耶稣死的时候是谁的计划？是谁的目的？你说这是法利赛人的计划，这是犹太文化的目的，一定要让耶稣死，因为这个人不死，这个人要死，犹太文化死，与其我们让你弄死，不如我们先把你弄死。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从一个大神学家叫做 Richard Niebuhr 来的。你们知道 Richard Niebuhr 这个人吗？啊，不知道。你们知道他写一本书叫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他的序言里面有一句话，因为犹太人发现他们的文化最大的威胁就是从耶稣来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活下去，一定要弄死他们的文化，与其他们的文化这么辛苦建立起来，几千年才建立起世界最伟大的文化，被他一手致死，还没有弄死我们的文化前先杀死他，否则文化在犹太的历史中间就因此消灭了。那犹太文化为什么在耶稣下面会死呢？因为耶稣基督对犹太人的尊重根本是没有一个人看得出，他对犹太文化的看法与所有的人看法不一样的。耶稣是肯定犹太文化或者是否定犹太文化，你们回答我好吗？那唐牧师，你的问题真难答，跟普通的除了崇拜不一样，你好像置我们于死地一样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说你们很伟大，你们的祖宗这么伟大，你们现在成就这么大，你们的上帝真伟大，你们的信仰真伟大？不是的，耶稣是历史中唯一一个把犹太文化轻看到像仇敌一样的人。你说哪里？耶稣哪里有这样做？耶稣基督对犹太文化最讽刺、最侮辱、最严厉的批评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什么？魔鬼。那么耶稣是亚伯兰的后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存在，摩西的律法，大卫的王位，都是犹太人最尊重、最表示体面、最重要的遗产。所以他们说，我们祖、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你们一定欢迎我，因为你们的祖宗从远远地方看见我，他就摇着手迎接我。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一定来找我，因为你们的祖先亚伯兰这么尊重我，怎么你们对我是这样轻看的呢？所以犹太文化跟基督的存在已经变成了势不两立，势不两立就要改好他们的关系嘛，势不两立就要慢慢和解才对嘛。但耶稣好像一点都不想和解，耶稣让他撤散，让他消灭，让他完全不存在。我不需要你们尊重我，你们根本不能尊重我，也没有资格尊重我，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不是亚伯兰的儿子，你们是魔鬼的儿子。哇，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懂人情，不知事物，结果只能破坏关系。而耶稣就是这种传道人，所以呢，他产生了太紧张的关系，他制造了太可怕的分裂。这种传道人可能在今天呢是没有一个教会会请他去的，这种传道人也不可能是人可以尊重的。耶稣走的路就是一条不会归回的死路，他一定要死。这就是我们敬拜他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要不要正式走他道路，继续跟随他，一定要选择两条之间一条，是基督教很可怕的地方。后来保罗十字架可恨的地方，十字架可厌烦的地方，我现在不谈这个太多，但是我继续讲下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是不可缺少，却是耶稣基督自己一定要选择的道路。所以犹太人是计划杀死耶稣的，那谁可以告诉我犹太人在哪一个时刻就决定杀死耶稣？这以前还犹豫不决，到了那一个时刻他只一定要死，不能再等了。什么时候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杀他。他说他是神的时候，其实真正决定要杀死耶稣的那一秒钟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自从拉撒路复活他们决定杀死耶稣。你注意看圣经嘛，每一件事因呢有他的独特的时刻，这个时刻发生的事情是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基督是生命的主，所以他叫死人复活的时候，就像季志文牧师所讲的，他说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季牧师解释圣经完全不照传统方法，他用计划，什么计划？季志文的办法，他原先他独特，他是 innovative method。 他怎么解呢？你注意听我，这个神学人读不到的。他说呢，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如果耶稣转一句话说死人出来，那拉撒路出来一样吗？不一样。我大概13岁听他讲这句，我很有兴趣，因为这个 innovative 就 very very creative。 到底为什么他讲这样？他加上一句全场大笑，这个是他做布道家成功的地方。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出来。季志文说如果耶稣的死人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不是一样吗？不一样。他加上一句话，因为耶稣能力太大了，所以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全世界的死人都出来了。你也笑了哈，表示他的解经很特别。我解这一段我不是这样解的，我说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因为死人那么多，他要哪一个出来？福音是个别性的，我从这里解的。所以今天这么多人听到，哪一个人应当蒙恩的？是主知道的。所以主不是群众者，主是个人独特者。这群众者是机械色，个人独特色是存在主义色。那把群众者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分开来的第一个哲学家是谁呢？是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他说群众磨灭了个人性，个人产生的独特性。所以今天的社会把我们变成群众机械社的社会，在机械社的群众社会中，我们要保持个人自尊的存在主义。所以每一个个人要上帝负责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就是 event, 这个是 existentialism, 对的 individuality 的尊重开始的。我这次的题目是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开始的，存在虚空与永恒。但是我实实在在因为告别，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的恩典，所以第二天根本不是讲一篇道，是做一个见证。那我相信都会对大家有帮助。那今天早上我再提到这个事情。好，回到我的主题了。既然要杀死耶稣的，不是个人的意念，乃是个文化的决定。既然要杀死耶稣基督的，是一群讨厌耶稣的人，因为受攻击太受苦了，他们不能承担的，他们一定要除灭这个耶稣，因为若不把耶稣除灭，耶稣会除灭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一定要存在世界唯一跟所有文化不同的文化，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因为希腊文化从观察宇宙得出学问，那这个原则是他们以后大概一千年才被一个人讲出来的，那个人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To learn is to observe, to understand is to analyze。 当你看见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好好去观察，你好好去分析，结果你得到了知识。这个跟孔子的格物什么自知是一致的。孔子的格物是不是要先看或者先听？他不讲，他就格。怎样把物质分析，他的研讨得出的结论就是你的知识。 I know because I observe Leonardo da Vinci, I knowBecause I analyze, 就是孔夫子，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是不是单单用几句话教训我们有学问的人，那是教导我们怎样制造学问，用什么方式达到学问的这些方法论的鼻祖。孔子是伟大的人，苏格拉底是伟大的人，达文奇是伟大的人。好，现在呢，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希腊文化是看的文化呢？他们观察星球产生天文学，观察地理产生地质学，他们观察人类产生人类学，他们观察社会产生社会学。这个学学学学学，就用 logy,logy,logy,logy,theology, pneumatology,sociology,philology,logy 就是逻辑。逻辑是什么呢？用孙中山的理论，逻辑是理哲学，他用逻辑学。逻辑学这个翻译是根本逃避责任，就用 logic 翻成逻辑，就不必解释了，因为 logic, logic, logic 就一样的。孙中山现在很有责任感的，逻辑就是理哲学，一个事理的原则，这个学问。所以孙中山是不含糊的学者。李哲秀。好，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当你看见这些学问要这样分析的时候，希腊人是我从观察来的，我看，我研究，我不能乱讲，我看星球，发现这个运动中间呢有一个规律在其中的，就是天上这些天文的现象产生的知识，我看出来的。所以我的学问从看产生出来的。希腊人是看的，看看看，一个什么都不看的人随便乱讲话不是有学问的人，一个看清楚的人那再讲话，这个是有思想的人。但如果你看后，你看了以后你没有思想，你还是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呢，观察事理以后你要有主观认定，要主观分析，所以叫 observation cause your thinking, and thinking cause your understanding, your understanding cause your definition, 就这样建立起来。但是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看的民族。圣经里面说 以色列啊，你要什么？听，听。犹太人是用听，然后才有知识的。而且知识呢，不是理性的分析，是信仰的投靠。所以 after you listen, you become belief. 信道是从，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希腊文化知识是从观察自然来的，希伯来文化信仰是从听道来的，道是从哪里来的？啊，从胡说八来的，胡说八道啊。道是从哪里来的？神的启示来的。所以这个两道文化影响今天世界整个人类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产生了今天的学术，西伯来的文化产生今天的信仰，而整个世界最深的影响就是从希腊的学术研究以及西伯来的启示真理结合起来的。美国的 Trump 就开始从专专注重希腊的知识，要转回对上帝的信仰的这条路，转变美国历史。所以在他以前，在公立学校不可以读圣经，在他以后一定要读圣经。在他以前，基督徒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你只能说什么 Happy Holiday。 那这个美国在转变，里面不是单单这个习惯的改变，我们的词句的改变，是魔鬼跟上帝征战的改变。因为你无论什么事情，你最聪明智慧的，你看到创世纪的三章记载的，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必有征战。从那边看一些的人最智慧的人，不能从那边看，多少秀士多少博士都没有用，你是个一个盲人在分析太阳是什么。那你从圣经里面，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征战，你看见宇宙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能，因为宇宙中间已经有了善跟恶的征战，是神已经定的一个历史规则。我们今天讲的是比文化更深的东西，啊，那今天你听懂了很多事情，慢慢自己解决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一定要死的，那这个死不是自然的结果，也不是健康的结束，不是不够食物所以一定要死。耶稣的死根本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耶稣基督的死是超自然界在自然中间必定要发生的征战。所以耶稣基督的死那一天呢，是蛇打败了他，伤了他的脚跟，而耶稣基督死打败了蛇的头，使他永远失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你们兴趣今天讲的东西吗？啊，可能你还没有到兴趣的地步，只有到很莫名其妙的地步，或者很混乱的地步，那不要紧。我的讲道，我最重要的要点就是叫人认识基督是谁。所以我的讲道，很多人还摸不到的，就以为我没有在传福音，在讲哲学，在讲个人的学问，在炫耀自己，完全不懂我。人不懂我是小事，不认识基督才是大事。使基督死的有六大事件。我曾经在加拉大那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你们都知道，世界最大的广场通常被认为是天安门广场，对不对？我告诉你，错了。天安门广场只有44公亩，44万多平方公尺。贾卡达的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广场，是153公亩。你不像你去看 Google， 你知道我不乱讲话的，我从小研究地理是非常精准，而且记忆的时候尽可能把最重要的数目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天安门广场最大？因为没有一棵树，所以一看就是光溜溜一个大广场。贾卡的广场有几十万棵树， 就你看不见多大的广场，但这广场呢，这边一公里，这边一公里，这边一公里，这边一公里七，所以加起来是153公亩。那中间的广场就比天安门更大，旁边都是树树树树树，那你在路边走你看不见广场，你看见树，待到你通过四条路进到中间广场，你就发现大到一个非常大的地步。如果树都砍掉了，人坐在站在里面，这个广场可以装270万人，天安门可以装大概将近100万人，所以贾加别的广场是3倍半，比天安门更大的广场。我就三个礼拜以前天以前，我在那里举行一个音乐会，我们演奏 Franz Schubert、 Johann Strauss 还有莫扎特还有其他的作品，我指挥大交响乐，最后我们演唱贝多芬第9交响乐第4个乐章整个乐章的节目。那么来参加我们音乐会，露天音乐会的一共有23000人，所以我对那个广场很有印象，因为我曾经在里面讲过一篇道，也在里面举办了一个全印尼历史最大的音乐会。那么呢，我讲到耶稣死的时候，我提到六样事情。耶稣的死跟六件事大有关系：第一，政治；第二，军事；第三，是宗教；第四，是法律；第五，是群众；第六，是经济。而这六件事就是人类文化中间最最最被看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经济历史、政治历史、法律标准、军事的力量、自然还有群众的存在以及他们其他方面的定准的。那耶稣基督跟六大元素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当时的政治是公正的，耶稣是不会死的，对不对啊？那当时的法律是用公义来判决的，耶稣是不应当死的，因为比拉多亲自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个是代表世界最重要的帝国，罗马帝国的法律是非常注重公义，而罗马的公义是沿袭希腊四大因素的君子应当有的元素来传下来的。希腊人注重的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当一个人这四方面都有涵养，都有成就的时候，他被认为是正人君子。中国人从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应当有哪一种的元素？希腊的这四方面，后来在，请不要紧张，我不需要喝水，请不要，请坐下，坐下。我咳嗽不是要喝水，我要把东西咳出来，不就喝进去。听你去注意听，一个人有智慧，他一定要有哲学训练；一个人有公义，他有法律常识；一个人有节制，同的控制自己的脾气；一个人要有节制，表示他能自己管理自己，他才全面管理别人，加入政府，成为军。这个政府人员，那这四样后来在希腊攻罗马的时候，对不起，在罗马攻希腊的时候，罗马人征服了希腊的土地，希腊这四样就征服了罗马的头脑，世界才在帝国里面，罗马帝国对法律一定要尊重。罗马对法律的尊重呢，就到了比拉多时代完全崩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没有违背法律， 但他不能持守法律的尊严，要把耶稣杀掉。为什么？利害关系使他不走是非的道路。今天的很多的人无论做什么，不是因为是非，是为利害。因为利害而忘记是非原则的人，根本就是小人，根本不是君子。所以呢，比拉多是一个小人。那这样耶稣死的时候，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不光明，法律不公正。第三，耶稣死的时候是军事不照规矩，他还把耶稣钉了，把耶稣鞭打了，他完全不必负责任。所以军事乱来，政治乱来，法律乱来，耶稣才死的。耶稣死不是因为缺乏维他命，或者不够吃东西，或者耶稣生了一场重病 cancer 把他弄死，完全不是，是军事、法律，还有什么军事。第四样呢，经济。因为耶稣的坟墓呢，他们看守到一半呢，有的人就用钱说，不是，是人把他的尸体偷地的，用钱要改变事实。所以经济是很可怕的。你们只懂赚钱的人，我告诉你，基督教常常被钱出卖的。很多基督徒因为钱讲谎话，因为钱不走正理路线，甚至连基督教最重要的城市被消灭的那一天，还是因为钱被魔鬼利用来消灭基督教。我讲是主后1453年君士但丁堡被回教徒打空攻打以至于失败的那件事情。1453年世界最重要的基督教城市，也就是君士但丁堡，现在叫做什么啊？现在成为什么伊斯坦布尔，从前是 Constantinople， 因为是353年那个时候君士但丁大帝就迁都到那边建立起来，跨越亚欧两洲最重要的城市。我已经访问那个城市3次了，我注意去研究它的军事跟它的历史，也注意观察它的地势跟它的军事要塞等等。我特别在那边好好的思想君士但丁堡为什么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当时基督徒为了赚钱，把它做成了世界最大的大炮卖给回教徒，回教徒用他买的大炮把基督教消灭，就基督徒为了钱。所以钱这个字啊，我们都需要，但我也很讨厌，又需要钱又很讨厌钱。所以我绝对不向有钱人募捐，除非他自己受上帝感动奉献，我完全不会去找任何一个有钱人。我常常心里说，有钱人住的钱比较多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很贫穷很可怜的人，他们所有的就是钱臭的味道多一点，然后他就以为自己最厉害的。你知道有一个《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有个有钱人肚子大大的，他跑到一个雕刻店里面要找一座漂亮的雕刻，他选来选去什么雕刻他都不喜欢，动物雕刻大概都没有价值。他看到有个大财主大腹便便非常雄壮，他说这一座最漂亮，因为他以自己的形象决定什么叫做价值。你听不懂就算了啊，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决定价值。他看见那个财主的像肚子大大很像他，所以他说这个最漂亮的雕刻。他就问那个店的主人，这做多少钱？这个雕刻太漂亮了，我很喜欢，请问多少钱？那个店主人对着这个很便宜，他说岂有此理，我这样的形象怎么很便宜，应当我这个财主的形象最贵才对的嘛。他再看到一个渔翁瘦得不得了，骨头都看得出来，站在钓鱼，整个练了2个空洞跑进去很难看。他说这个多少？他说先生这个很贵的。他说奇怪，这个大财主这么胖的，这么雄壮，这么很便宜，这个渔翁这么难看，这么很贵。他老对他说，如果你买那个渔翁，这个送给你，如果你付了那么贵的渔翁的价钱，这个财主免费送给你。 他第一次感到他是没有价值的。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很有钱，如果你很有钱不懂真理，你是很可怜的人。我真的回头讲了，所以耶稣死的时候财政也发生困难，因为可以用财政收买使人不讲真话，财政把真理颠倒，金钱使社会没有正义，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耶稣死的时候财政有份，法律、政治、军事、财政，还有呢宗教。为什么呢？因为该亚法定耶稣死，该亚法完全是代表错误的宗教台对耶稣的裁定，他一定要死，这是不公义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很简单的，更不是普通没有饭吃了，贫穷不够维他命，被细菌就感染或者中了什么重病死，那些解释太肤浅了。耶稣的死是表示人类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都失败了。最后一样，群众的声音，他们人多所以他们就得胜了。你读了这一节吗？我从小听那一节我很生气，人多就可以得胜，因为他们声音大他就得胜了，声音大就得胜了。今天世界的民主就是根据最多人的选择决定了政治的前途。为什么突然会被选中？为什么什么人会失败？因为百姓的数目决定了政治的前途。世界上完全脱离这一方面的就是中国，因为人民政府从来不是人民选的，人民政府的存在是枪杆子弄出来，他自己承认的。这就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中间，请你注意下面的话。那么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样的东西都不是真理的代表，而耶稣是真理，所以耶稣的死表示真理是失败的。你要跟我讲一句话，耶稣的死表示真理是失败的。我们看见年轻人讲真理，政治一定要这样，军事一定要这样，人应当这样，当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他是为真理，等他做律师做了五年，从有钱人手中拿了很多钱，他就不管什么叫做真理了。所以每一次有群众运动发生的时候，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学生在里面？如果有学生在里面，你要注意历史要改变。如果没有学生在里面，我告诉你，让他们闹，闹完了一定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因为那些已经有年龄的人，常常已经失去良心的诚实，也失去政治的追求，失去为真理奋斗的那个清洁的纯良。所以你注意啊，香港很多运动，什么运动，全很多人出来，几百、几千、几万人游行。你要问学生在哪里？这是一个历史一定要考验的事情。耶稣死的时候，有份于耶稣的死的是叙利，是比拉多，是群众，是该亚法，还有呢其他我刚才提到因素。所以耶稣的死等于是真理的失败。这句话把它扩大起来，就是说人类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人类搞政治，结果正是杀耶稣；人类搞法律，法律判耶稣死罪；人类搞宗教，宗教家撕裂衣服，说耶稣一定要死；人类搞军事，军事把耶稣钉死，使他身体破裂，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人类搞经济，经济被收买，经济可以改变历史，改变真实，改变整个的现象；人类搞群众运动，群众被利用，群众刚刚说你是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主，过几天他们就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群众是谁？启克口说群众是一只众人所养的狗，乱吠一场，根本不讲真理而讲的。所以你看见这 六件事完全走错路。那么今天我们追求什么？你给孩子读书，为什么给他去读法律？因为他可以赚多钱，对不对？你就是败坏的人。今天的美国读医科、读法律是最赚最多钱的人啊！这些真正在医科学院、在经济学院里面，他读书人，他根本不是为真理读书，他求学的目的是为了钱，这边都不是正人君子。你今天从台湾搬到美国来住，从中国移民到这里来，你为什么？如果你是为钱，你根本也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你来的动机就是为自己，是自私的人啊！自私是基督教最大的仇敌。所以耶稣说，你若不舍己，你不可以跟从我。这句话你听了吗？你明白了吗？你行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时不是很爱到美国来讲道，因为美国听到的人现在要求什么，他到美国的动机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求主怜悯我，我感谢上帝使我一生一世重要的地方在印尼，叫我改变这个印尼的情形，从政治到经济到一切的一切。全世界最大的华人礼拜堂不是在美国，在印尼啊！全世界最大的华人礼拜堂是我建起来的，可以住6000多人。今天晚上会把一些照片给你看，不是要夸耀自己，夸耀你是你知道，在回教最大的国家，我可以建世界最大的华人礼拜堂。为什么？因为神的得胜是超越宗教、超越政治、超越经济，也是今天讲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之一。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真理的失败，所以耶稣基督死多么伟大也没有用，是失败的。新派所以一定要死，因为新派把耶稣的死当作是伟大的得胜，我认为基督的死是真理的失败。那如果基督教只停在基督的死，基督教也没有盼望。那这些把耶稣弄死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只能把耶稣弄死，以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自己也要死，他们也失败。所以耶稣是失败人中间那个失败，但是感谢上帝，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失败中间有真正的得胜的，就是基督。你现在听懂我讲转过来了，整个讲章现在转到另外一个字，什么东西？复活。所以耶稣死是真理的失败，如果耶稣复活表示真理的得胜，那么那些死耶稣死的都完全失败了，你就看见基督教得胜就在这里，基督教真正的伟大在这里。昨天我对我的副牧师说，你找现在美国每一年多少牧师辞职，多少牧师不在教会侍奉，跑到生商场回去世界。结果他告诉我，每一个月大概是1000个牧师辞职，每个礼拜230几个。你们的牧师不辞职，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他在美国，他心在天国。如果一个牧师已经厌烦侍奉了，看来看去在教会做过没有意思，人越来越少，薪水也不增加，我在这里没有前途，他离开了，表示他不明白今天讲的道理，他还是死在真理被打败的那个消极性的文化中间。耶稣基督的死是真理的失败，耶稣基督的死表示世界没有盼望，耶稣基督的死表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全部走错路，因为这样好的人都要死，你看世界还有盼望吗？你看人类在做什么？世界的教育、世界的科学、世界的政治、世界的法律到底在做什么？全部在替坏人做事情。从前周祖培牧师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法律复位坏人多于复位真理的地方。我听得很不以为然，后来我越想越对，越想越佩服，越想越认为这是事实。在美国很多的人都可以过非常逍遥自在的生活，但那些真正好心做正义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地位。美国历史中间判一个人罪到最重的是一个现在还在监牢的人，他被判罪150年进监牢。这个人名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啊，就是那个 Lehman Brothers 欺诈的事情的那个主角， 名叫什么？你们都忘记了哈。感谢主，你们忘记耶稣基督。这个人两年以后，他的太太或者孩子神经病，另外一个自杀，有一个记者到牢房去访问他，问他说：“你感受如何？你现在关在监牢，刚刚两三年，你还有100年以上要进监牢，你根本不能活那么长，你什么感受？”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是这么容易可以被骗的。I don't know why people are so easily to be cheated。”他骗钱、骗人，骗到自己进监牢150年。他说：“为什么人这么容易骗？”所以在美国赚钱很容易，只要你的骗术厉害，你就可以了。在美国，你可以骗一大堆的钱，除非你坏到一个地步，政府找到可以把你关进监牢。很多人逍遥自在，没有在法律制裁之下。耶稣基督绝对不能逍遥自在，因为他一定要讲真理。而耶稣死最大的原因是两句话。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王吗？”耶稣没有说：“不是，不是。”他稍微这个拒绝一下，说谎一下，他就自由自在。他说：“我是，我被生下来特别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讲完了就走了。他根本发问题不是要答案，只要发问告诉人家他很会问。我解答问题已经算是专家了。我解答问题已经多少年了？已经60年了。从1961到现在58年，解答问题。我知道发问的人很多心不在问，因为他不是要答，他是要告诉人家你看我会问。特别是有一种邪恶的动机，如果我能问到牧师给我问倒了，就表示我比教会最聪明的还更聪明。这些人是邪恶的不得了的。我盼望你们这几天问的问题不是这个动机，但我不是太笨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所发的问题不是要答案。正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讲了100多个问题，根本不是人可以回答的。而很多人问耶稣呢，根本不是要耶稣回答他。那你看见呢，发问题的人心不在答案。所以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 Francis Schaeffer， 听过这个名字吗？他讲呢，Our duty is to give the honest answer to those honest questions. 凡人有真实发问的动机的人，我们基督徒要给他们正式的、诚实的答案。人诚实的发问，你给他诚实的答案，你就尽了你的责任了。愿上帝怜悯我们，感谢上帝，耶稣死是真理的失败。所以耶稣死了如果不复活，就表示邪恶的政治、不公的律法、邪恶的宗教、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都是得胜的。因为基督是真理，基督是失败的。真理还有失败吗？世界没有盼望。如果这些邪恶败坏、假冒伪善、诡诈的人都得胜，世界的人类要做什么？我们的奋斗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宗教，是到底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方？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把最好的耶稣杀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失败之子，我们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成就都是假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法律原先那些最重要的人、宗教最重要的人都是假冒伪善，他们都是杀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还要吵什么？哈佛大学谁建的？是基督徒建的，是 Protestant Reform Event the Reform Theologian 建的。搞了80年就走偏了，以后呢，再建耶鲁大学 ，Return Reform Back to the Original Vision。每一个大学建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后来慢慢走偏了以后，有人再把它带回，再带回，可惜带到现在，耶鲁没有比哈佛好，哈佛收的学生比耶鲁更严谨，哈佛出来的学生成就比耶鲁更大。虽然如此呢，
两个大学没有保持真理的父位，到现在两个大学都赞成 LGBT， 都赞成同性恋婚姻，都违背圣经的道理。所以上帝在兴起别的，每次兴起在败坏，兴起在败坏，兴起在败坏。上帝兴起像耶稣这样的再出来再被杀，在兴起再被杀，在兴起再被杀。所以我感觉到每一个传道能够忠心到底，就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一个传道的绝对不要向前低头到死，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我终身在神面前求上帝保守，至死不失戒，至死诚实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为我祷告，我还有几年活在世界我不知道啊。盼望这几年我没有走偏，盼望这几年我没有失戒，盼望这几年我还忠心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感谢上帝。最后，耶稣从你死里复活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把政治的失败打下去了，把宗教的假冒打下去了，把经济的邪恶打下去了，把军事的毒蛊打下去了，他把人民以深大得胜的所谓假的民主也打下去了。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都闭口无言，没有办法应付他，因为他从死亡中间复活过来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教为什么存在。基督教存在跟回教不同地方，基督教的社会力量没有回教强，基督教的经济力量没有邪恶的宗教强。基督教所讲的道是很难接受的，因为都是超自然的，都是神迹性的，都是跟现实世界很脱节的。所以呢，信耶稣的人被认为是入迷的，信耶稣的人被认为是迷信的，信耶稣的人被认为是非现实的。今天很多所谓很成功的教会都是走世俗路线，向世界低头的。今天成功神学、丰盛神学都是把人带到普世宗教的邪恶里面，为了放弃基督教。你们美国出了一个叫 Joel Osteen 的，听过的请举手我看看。 Osteen 说，我绝对不对你讲什么叫罪恶，我绝对不对你讲什么叫地狱，我绝对不对你讲什么叫做上帝的审判，我绝对不对你讲所谓末世论的事情。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人生的成功，你要怎样自信，你要怎样追求，使你在今天有成功，有世界的成就。所以这个人是基督教的仇敌，这个人是出卖真理的人，这个人是完全出卖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了要讨好人。有一个人批评他说，你不讲地狱这个事吗？你知道不知道全本圣经讲地狱最多的人是谁？就是耶稣。你还敢说你是传扬耶稣，你是基督徒，你是牧师，你是传扬基督教信仰这个牧师吗？你是基督教的仇敌。因为讲地狱这两个字最多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的很多是负面的事情，要背十字架，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走窄路，你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你要跟从我，要舍己，这些最难听的道耶稣都讲了。耶稣基督也是最伟大，但是他自己是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最失败的一个人，最失败的就变成最得胜的。所以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书，他被定十字架者的得胜，这本书是非常反合性的 paradoxical book。It looks very, very fail, but it's the victory of Jesus Christ. 被定十字架者的得胜。我们感谢上帝。那保罗后来讲一句话，是复活的基督在凡事上要居首位。我把这些连到最后，这变成基督教的什么 culture mandate。我们要有就文化使命。什么叫做文化使命？让耶稣基督在整个文化界里面可以居首位，带领政治，带领法律，带领军事，带领群众，带领历史，带领社会，成为世界的光。那我们就变成在耶稣基督 所赐的光里面光照世界的小光 Culture Mandate。 我们能不能真正办最好的学校为耶稣的名，我们不能真正带领最伟大的音乐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我们能不能搞最好的政治叫主在政治界里面被高举起来。虽然 Trump 很多事情可能人不同意，但 Trump 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做副总统，谁是啊？ Pence。 Pence 讲到比牧师更有力，你注意看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的正气正义感，他的勇敢，他的正直，比很多传道牧师更有正义感。我相信他讲话的技巧甚至超过我做布道家的人。所以 Trump 的成功一大半是 Pence 的功劳，因为 Pence 的存在 Trump 的政府要祷告，要注重真理，要讲正义等等。虽然他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但是至少呢，他要把基督徒应当有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地步。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基督在反思上居首位。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是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为基督的真理做见证的一个传道人。我不是生在印尼的，我也不是中国人派去的，中国教会没有给我一块钱派我到印尼去做传道。我是3岁没有父亲，神自己兴起，从来没有向教会或者向哪一个差会拿钱去做印尼的工作。最后我空手撤权，在上帝的面前用眼泪祷告，我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华人礼拜堂在哪里，我建了全印尼最漂亮的音乐厅在哪里，我现在已经建立了全印尼最好的交响乐，全印尼最好的这个诗班，最好的 Choral Society， 这些都是成就，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那我还有活多久我不知道，我活着的一天使印尼更进步一天，我活着的一天让基督在印尼被高举一天。感谢上帝，现在无论总统、部长，还有在加卡的许多国家的大使都认识我们的工作，都知道我的成就，都常常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德国大使、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还有欧盟的大使、澳洲的大使、日本大使，常常参加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在那里使基督的名被高举，使耶稣基督被荣耀起来。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本身是代表一个失败的真理。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代表一个得胜的君王，是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却是世界任何一个人不能相比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问你信耶稣你到底要做什么？请问你做基督徒你使基督得到什么荣耀？当我们主祷文的第一句先称他为父，以后就发出三大祷言，我们大家念一下：我们在天上，第一，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你要不要再加上一句？主啊，你是我在天上的父，愿你在我身上你的名因我被人尊为圣，你的国因我降临在地上，你的旨意因我成全在地上。这样我这一个基督徒的存在是为了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的成就而存在，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我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富有，活在世界上，我或者是为了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我每次念的时候，心里念另外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全在 我的身上，如同成全在天上。愿上帝赐福，基督因我被照常显大。谁讲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是基督，我无论是生是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吗？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做侍奉。什么叫做 ministry？ 什么叫做 serving the Lord？ Let Christ be magnified in your life or in your death。 在我的生我的死这一生的中间，主啊，你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我的服侍。我服侍主是叫人看见基督，不是看见我。我服侍主是主基督的宝座显在世界，不是我被认识。当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一直显大，一直显大，一直表现他的宝座的时候，我正在让基督宝座彰显的那一刻，我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这就是侍奉。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主，你不是一个死的主，你是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你因为你复活了，世界这些人所认为最骄傲的政治、军事、法律、宗教、群众、经济，人所追求的这些世界一必要灭亡的价值，因为你的死看出他们根本没有用，但是因为你的复活，给我们看出真正的盼望不在世界，在基督跟你永远的国度。就是赐福给我们深入了解你伟大的真理，好叫我们这一生不是突然而活。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说感谢主，荣耀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归给耶稣基督，谢谢。